你好，我是华为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韩永梅。
你好，我是华为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洪一婷。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灵活工作制。刚刚这个 RGF 国际招聘公司啊，发表了他的2020年度的亚洲人才报告啦。但是这个报告啊，其实是在 COVID 初期的时候做的，就是去年12月到今年3月进行，然后访问了900多名啊本地的雇主和雇员。当时有 95% 的雇主实行某种程度的灵活工作制，而且企业的生产力并没有因此而大幅下降。然后呢，大家都希望说在疫后啊，应该会继续推行灵活工作制。
虽然我们说有好些雇主是有反映说生产力没有很大的影响啦，甚至有12%的雇主认为哈生产力还有增加，但是另一方面是有近1/4啊，也就是差不多近25%的雇主哈，是表示说员工生产力稍微是有受影响的，而且是介于正常水平的75%-99%了，下降了最多有达到25%了。当然，我觉得那时候是冠病初期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很多公司就临时开始要推行就是居家办公什么，所以很多流程什么其实是还没有设定好，甚至一些基础设施也没有做妥善的安排，所以很多人就临时这样抱着电脑啊搬回家，然后就待在家里工作了。所以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是蛮混乱的，所以我觉得对一些人来讲难免可能生产力是有下降的。如果现在再来做这个调查，很可能东西稳定下来以后，那个整个景观可能又不太一样。
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你要看那个水是半满还是半空的。灵活工作制肯定是有好处，在家办公啊肯定也有一定好处，因为它会让人们有比较多的自己的时间去安排符合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些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你会被让人分心啊，还有器材够不够啦，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大家缺少了这个面对面的交流啦，会不会少了一些创意的火花，少了一点思考的碰撞。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Zoom 啦，或者通过一些视讯去做讨论，但是视讯的讨论啊，跟真的面对面讨论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如果有 Zoom 过的人应该可以感觉得出，其实很多时候你虽然一大组人都在一个视讯会议啊，不过有些时候那个问题就是你感觉像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这样，因为你很难看到大家的肢体动作，
对对对，
特别是如果大家又关机的话，你看不到样子，你就看到各个人的 icon 在那边闪的话，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说了然后到底有谁听到，或者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所以那个感觉是有点怪怪的。
初期呢这样沟通法也可能还可以，但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分开大家不见面的时候，每一次都通过视讯来讨论，有一些想法可能大家的默契已经没有这么好了，还有在推动一些东西的时候的节奏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灵活工作制和居家办公呢是它有它的好处的，但是如果长期变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模式是必须改变。如果用过去的工作模式来思考的话，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做工哦，这一点来讲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有一些阻力，这个阻力要怎样去修复它啊，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啦。所以过去6个月我们经过了居家办公所得到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教训，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下来哦，大概企业都要去积极的去修复它的。
其实之前那个跨部门的抗疫小组其实也是已经有提到说下来应该会开始让多一点人回办公室上班了。雇主啊需要思考的其实就是到底在大家回来以后，你的这个灵活工作制还要以什么程度去推行啊，规范是什么，大家对这个的共识是什么。我会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反应就是说，哇，可能你请假了，但是其实好像没有人知道你在请假，就是以为说你还是上班，所以很多人还是继续的发电邮给你啊，或者发简讯来问东西，所以变成好些人可能觉得啊，我索性还是不要请假好了，因为反正我请假跟没有请假是没有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于因为工作的整个模式的整个规范其实是没有设定好的，
休息的时候会被打扰啊。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也不能够出国了，所以一直都在新加坡，所以什么时候有个东西来问你，你就马上可以反应，所以你变成好像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都在工作。 另外一点，我们其实也要看一下，虽然大家都希望灵活工作制底下工作，但是每个人其实还是有这个基本的需要。比如说对于工作，你只是要灵活工作吗？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灵活工作而去工作的话，这样还不如不工作是最灵活的。所以
这没有钱啊，
对吧？对，但是所以如果你是为了钱而工作，或者你为了前途而工作，或者你为了你的满足感而工作，那些东西其实也挺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面啊，讲到本地人才求职时首要考量是什么，他的需要还是没有跟以前相差很远。有 33% 的人认为领导的管理方式和风格会影响他们决定要不要做这个工作，然后 35% 的人认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会让他喜欢或不喜欢这个工作，他的首要考量。然后 42% 的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是公平准确的市场工资与报酬，43%的人认为是要有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他才会选择这份工作。所以如果从这里看的话，职业发展机会和公平准确的市场工资与报酬其实还是比较多人重视的。灵活工作这一点呢，虽然也多，但是只有35%的人认为是首要考量。所以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与生活平衡，工作有其他的需要需要满足的。
而且当然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就是人与人的接触啦。虽然说在家办公有它的那些灵活跟好处啊，其实但是人怎么样都是社交动物嘛，有些时候你进去办公室你跟不同的人接触的话，其实可以有的一些讨论跟激发的一些想法啊，跟一些脑力激荡的一些机会啊，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工作的那个过程当中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当然就是带给你工作的一些满足感。
再谈到下来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啊，疫情在新加坡已经相当稳定了，可能我们也要想想怎么样在相对安全的情况底下，一方面实行灵活工作制，另外一方面又不影响工作，同时呢又可以保障员工去上班的这个安全。我想这个是下一个阶段所有的公司啊还有员工都在思考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一些公司就要去进行一些不同的考量了。比如说过去可能需要跑动比较多的，他日常开销很多放在交通上，现在可能比较少在交通上，他可能反而要开销再多买一些器材。所以公司营运开销的分布也是一个在回到比较开放的阶段的时候每个公司都要重新去安排的。
就是怎么确保每一个员工有工作上所需要的所有的配件，雇主方面也需要去做这样的一种资源的调配啦。可能甚至在一些员工的福利上下来也会需要看怎么去做一些调整。以前可能员工需要交通的补贴啊什么，但是现在在家办公以后可能少了这个补贴，但是可能你就需要补贴别的方面来帮助他在家的办公。所以这整个福利跟整个员工的这个整个配套来讲的话，我觉得也需要去做一个检讨。
对，包括工作的模式，可能会有更多工作会转换成部分时间工作，可能在下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人是独立的工作。除了工作制灵活之外，包括这个薪金的部分也是灵活的。那这么一来呢，就可能会牵涉到你的福利，比如说你的医药保障啊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假期是怎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下来会看到的在职场上面的比较大的变化。